台独死刑轮岗颁布，中共41架军机绕台。兰州大学公众号突然以8964为标题发布毕业典礼。川普竞选搭档揭晓在即，最后锁定的竟然是这两位。广东洪灾损失惨重，江西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警惕这两个人冒充移民局特工，正在南加实施抢劫。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艾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对台湾民工无客不断，不单止在中华民国总统就职之后军演，在21号更发布严惩台独分子意见，其中最重可以判死刑，引发外界对中共可能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担忧。在22号台湾国防部报告，在台湾周边发现了41架中共飞机扰飞，同时亦都有7艘军舰在该海域巡弋。根据台湾国防部22号发布新闻稿，在这41架军用飞机中，32架飞越了台湾海峡中线。台湾海峡中线即是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180公里宽的海峡一分为二的中线。当地时间早上6点之前的24小时内，在台湾附近还发现了7艘中共军用船只。台湾国防部说，台湾派机监控局势并做出相应反应。法新社说，自从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台北就职以来，中共加剧派遣军机、军舰威吓台湾。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近曾经警告说，中共军队可能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以孤立台湾、破坏经济的手段就能够攞到台湾。该机构发布的最新一份报告说，利用灰色地带战术，介于战争行为和非战争行为之间的行动，中共海警、海上民兵和各种警察和海上安全机构对台湾实施全面或者是部分隔离，切断港口通道，并阻止能源等关键物资运送到岛上2300万人民，孤立无援的台湾可能就会被迫投降。不过 CSIS 的作者亦都指出，虽然在经济上可以扼杀台湾，但是北京采取的隔离行动可能非常有限。报告认为，对中共来讲，出兵入侵不是成本效益高的选择，不单止耗费人力，还会耗费财力。专家亦都反过来警告说，破坏台湾海峡现状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北京的对外贸易。专家说，中共正在面临经济复苏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以及国外加诸的新贸易限制，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化经济体，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点，亦都是世界上最先进半导体的供应制造商，对台湾的封锁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此外，另一名学者表示，中国的隔离手段可能会令到台湾民众激发团结而支持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还可能促使台湾政府直接宣布独立，这样将令到中共面临升级或者是重大挫折的选择。另外，驻华大使尼古拉斯·白恩斯透露，自从2023年美中峰会以来，已经发生了61宗中共安全部队或者是政府部门阻止中国公民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正常外交活动。在6月22号，英国广播电视台 BBC 刊出对白恩斯的采访，他说，美中高层承诺要推动更多的人民交流，但是北京没有认真对待他许下的承诺。白恩斯说，自从旧金山峰会以来，已经发生了61宗安全部队或者是政府部门阻止中国公民参加我们这里或者是我们大使馆的公共外交活动，或者是阻止他们前往美国参加联合访问活动，所以我们很难让大家聚在一起。6月初，四名爱荷华州交换教师在中国东北被刺伤，原因至今未明，在美国领馆的帮助下，一名受害人已经返回美国。拜恩斯和受害教师通告说，他公开表示对此事感到愤怒和深感不安。 在欧盟威胁对中国实施制裁之后，中国总理拒绝会见德国副总理。德国世界报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拒绝会见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事务和气候事务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报道说，顺便讲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据此，如果不考虑中共的影响力和权力等级上的地位来看，李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第二任。用通常保守的中国外交语言来讲，这样的举动表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有分析指，北京似乎正在对美国以及它的欧洲卫星国的不友好行动正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在6月21号晚，兰州大学公众号突然以8964为标题发布毕业典礼相关内容，随后紧急删除。这件事引起网络纷纷热议，这个太勇了，六四的消息都被国内封杀得干干净净，习主席要将坦克开过来了。有网友揭露，原来了解了一下，8964是兰州今年毕业生的总数，太凑巧了。还有很多人问8964怎样了，有些网友评论说，我一直坚信8964不是老百姓的恐惧，是共产党的恐惧。我5年前认为共产党还能够统治中国500年，现在我认为5年都不一定，共产党真是一日比一日弱，这个集团已经是末日黄花。无巧不巧，救灾刚刚过去的6月20号，有用户发现中国动漫花园网站疑似被攻击，当时在搜索栏中随意输入搜索内容，都会跳转到六四屠杀遇难者萧杰的广场遗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6级学生萧杰，1989年6月5号下午在长安街南池子南口，因为影相被戒严部队射杀。萧杰在天安门广场时候曾经被父母写下遗书，他说，我绝不能够眼睇住我的国家，我的民族在错误路上越走越远，在黑暗不公平中越陷越深，哪怕我的力量过于渺小，却总是一股正义。有网友表示，一个动漫网站被黑客攻击，竟然揭露了历史的黑暗面，政府一边高喊信息安全，一边就没办法掩盖被压制的真相，这么敏感的历史在网络时代竟然以这种方式重现，真是对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巨大讽刺。信息封锁和言论控制只会让真相更加刺眼，人民不会忘记历史，政府的虚伪和恐惧在这次事件中暴露无遗。根据 NBC 的消息来源透露，目前川普的竞选搭档聚焦在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古姆和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 J.D. 曼斯。川普团队内部引发了对每位候选人优缺点的激烈讨论。另外，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亦都是备选之一。但是消息人士说，卢比奥对这个职务的热情以及关于宪法资格的顾虑，例如可能需要川普或者是卢比奥改变居住地，让他的胜算显得不太确定。川普已经公开宣布，计划在7月15号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前后揭示他的副总统人选。然而，内部消息表明确切时间尚未确定。有一种策略建议是在川普因为34项重罪指控在7月11号被判刑之后立即宣布，以及将公众关注点从判决转向共和党副总统人选。不过，另外有消息人士认为，亦都可能会在判决之前揭晓，目的是利用这个时机引发一轮与川普法律问题无关的筹款热潮。但是，这个似乎可能性较小，因为担忧他之后的法律纠纷可能掩盖任何竞选伙伴宣布的新闻效应。近期大陆多地洪灾严重，福建省上杭县6名因山洪失联人员已经遇难，之前当地已经至少有4人死亡。广东梅州平远县洪灾已经导致至少38人死亡，民众说水有几米深。此外，江西省暴雨，多地遭遇洪灾， 省内鄱阳湖水位上涨突破17米，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近期福建省遭遇洪灾，官方话截至到19号晚上8点钟，福建省7个设区市同平潭综合实验区43个县、538个乡镇有702000人受灾，倒塌同严重损毁房屋有4490间，一般损毁房屋有5180间，农作物受灾有50.3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90亿4000万元人民币。6月16号，该省龙岩市上杭县遭遇特大暴雨，至少有4个人死亡。当地青源山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座寺庙倒塌。当时有居民在庙内避险，6个人因此被埋失踪。在22号，央视话上杭县太白镇消息，这6个人已经全部找到，但是全部遇难。除了上杭县，较早之前的消息，龙岩市武平县遭遇洪灾，已经至少有4死2失踪。武平县灾民6月20号发短片表示，央视拍完救灾场面之后，实际救灾就停顿了，现在政府啊太过分了。广东梅州洪灾亦都严重，中共官方消息说，广东梅州市平远县三防指挥部说，6月16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引发山泥倾泻，泗水上举、叉干、人居、东石、八尺、中衡、河头等8个乡镇洪灾严重。初步统计，截至到6月21号下午3点钟，洪灾造成38人死亡、2人失联。全县受灾人口是55388人，房屋倒塌2247间，严重受损有3203间，道路塌方4697处，损坏路基路面356公里，公路中断82处，桥梁受损111座，通讯基站中断107个，电站掩浸86间，农作物受灾面积6759公顷，水产养殖受灾452公顷等，预计直接经济损失大约58亿5千万元人民币。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质疑实际情况比公布出来的要严重。广东梅州梅县区居民17号告诉大纪元知，周围几个镇都浸了，水有几米深，他说低处全军覆没。短片显示街道大水漫灌，店铺一楼已经完全浸泡在水里面，洪水直逼二楼，梅州古城的骑楼都泡在水里面。之前的报道说，中国多省洪水8万人受灾，至少有13死23人失踪。江西鄱阳湖水位上涨突破17米，多座水库泄洪。在这个月的11至18号，江西多地普降暴雨。央视话，截至到18号下午3点30分，江西洪灾导致南昌、萍乡等9个设区市、九江景德镇除外，70个县481000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嘅有3398人，紧急转移安置有2806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7.5千公顷，绝收面积有2.4千公顷，倒塌房屋9户26间，严重损坏房屋8户43间，一般损坏房屋135户253间，直接经济损失4亿7千万元。在18号金刚中游金安站水位涨到50.51米，超过警戒水位，达到洪水编号标准，金刚2024年第二号洪水形成。江西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亦都一再上升，截至到6月21号8点钟，共青站水位上涨至17.22米，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上涨至17.09米，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5.34米，目前距离警戒水位是1.91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18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10平方公里。根据报道，江西赣州九江等地多座水库开闸放水，修河上游的九江市武宁、修水等地从6月20号起陆续开启下防水电站，龙潭峡水库、三都水电站等多座水库和电站闸门进行泄洪。 橙县当局警告公众注意两名抢劫嫌疑人，他们伪装成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联邦特工，抢走受害者的财产和现金。威斯敏斯特警察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至少有两宗抢劫案涉及嫌疑人和他们所用车辆的描述相符。第一宗抢劫案发生在6月15号下午12点30分左右，地点是 Newland Street 和 Westminster Boulevard。警方表示，两名男子驾驶一辆蓝色的 SUV 接近一名踩单车的男子，他们自称是卧底移民探员，命令他停下来，然后他们要求受害者交钱，说如果他拒绝，他将会被驱逐出境。声明说，在受害者那里得到了一笔数额不详的现金之后，嫌疑人沿着 Westminster Boulevard 向东逃跑。第二宗抢劫案发生在6月19号下午4点30分左右，一名男性受害者在14000 Block of Magnolia Street 的一个停车场散步的时候，两名嫌疑人驾驶着一辆蓝色的 SUV 接近他。报道说，其中一名嫌疑人的颈挂着假冒的 ICE 徽章，他再次说自己是联邦特工。警方说，受害者可以看到车入面，并在中控台上看到一把黑色的手枪。罪犯嫌疑人拿了受害者的银包，并从银包中拿走数额不详的现金，然后驱车前往未知的方向。带着假冒警徽的嫌疑人被描述成为一名成年西班牙裔男性，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身高大约5尺6寸，棕色头发和眼睛，面部没有胡须。他最后一次被目击的时候戴着黑色的太阳镜，着着白色长袖衬衫和深色西裤。他的同伙亦都被描述为一名成年的西班牙裔男性，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身高5尺4寸，体重大约210磅，黑色的短发，棕色眼睛，面部没有胡须。他最后一次被目击的时候，穿着浅蓝色的长袖衬衫、灰色战术背心和黑色的牛仔裤，上面写着 security 的字样。任何可能是这些嫌疑人的受害者，或者是对这次调查有任何信息的人士，都可以拨打714-548-3778，和 WPD 警探 Sam Gradia 联系。那些希望保持匿名的人可以拨打855-TIP-OCCS 或者在 www.occcrimestoppers.org 的网站上留下线索。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同埋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